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加拉太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我们要从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3节查考起。现在我就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3节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里说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当然是指的相信那一位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说的。在主耶稣基督降世以前，律法掌握了生杀大权，人要在坛上献上赎罪祭，而这坛就是律法的施恩座，人可以在那里得到赦免。所有的赎罪祭都是预表基督。保罗说，在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都被看守在律法以下，直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4节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保罗十分清楚明白地说，摩西律法是不可能救人的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神不允许人拿行为来换取救恩。照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的说法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神拒绝接受遵行律法的行为，律法不能够救人，他只能够定罪人。律法赐下来不是救罪人，却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罪人。律法不把罪除去，他把罪显明出来。他不会使你脱离罪，因为罪已经来了。律法所显示出来的不是好莱坞的电影所描写的那个有教养、高尚、懂是非的人。照律法看来，人实际上是个丑陋的罪人。我想用一个很平常的例子，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我要带你到浴室去，我希望你不要感到吃惊。洗澡或者说冲凉的镜头，电视上是天天都有的。我相信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浴室，浴室里面有一个洗脸槽，上边有一面镜子。洗脸槽有一定的用处，镜子也有一定的用处。若是你的脸脏了，那么你就去到浴室把脸洗干净。那请问你，你能够用那一面镜子来洗净你的污秽吗？如果你见到脸上有肮脏的地方， 而你却用你的脸擦了一面镜子。如果你的家人看到了这种的情形，一定会去请一位精神病医生来替你诊断诊断，看你有什么样的问题。我的朋友，这种情形是不会发生的，因为不会有一个人愚蠢到一个程度，想要用一面镜子把脸上的肮脏除去。神的道就是一面镜子，向我们显明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，显明我们都是罪人，显明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就是律法所显示出来的。但是感谢神，在这一面镜子的下面就是一个洗脸盆。威廉·古伯写了一首赞美诗歌，其中有一段说，有一个活泉里面充满了十字架上所流下来的宝血，罪人只要在这宝血里一洗，他们的罪物就会洁净而没有瑕疵。朋友，那才是你除去污秽的地方，能够把人洗得干干净净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律法证明人是一个罪人，律法绝不会把人看成圣者。照着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上所说的，律法赐下来是要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附在神审判之下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保罗说现在他要进一步的把这话的意思告诉我们。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5节的经文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师父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校的教室，师父当然是个好字眼，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，他的意思跟今天的是大不相同的。那个时候的老师或者是说师父，是罗马人的仆人之一，换句话说是个奴仆。罗马帝国有一半人口是奴仆，在1.2亿人口当中有6000万都是奴隶。在一个罗马贵族的家里，或者是罗马帝国富翁的家里面，儿女都是由一些奴隶来教养的。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，他就由一个仆人或者是一个奴隶来看管，实际上由他抚养长大。那奴仆替他穿衣服，替他洗澡，替他擦鼻涕，必要的时候安慰他，扶持他。等到这个小孩子长大到了一个年纪，开始要上学校了，那么这个仆人就在早上叫醒他，替他穿好衣服，背他到学校去。这就是说，因为孩子到了一个年龄，这个仆人或者说这个奴隶不能够再教他什么了，因此就带他上学校去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律法是我们的启蒙师父。律法说，小孩子啊，我不能够再教导你什么了，我现在要牵着你的手带你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。你是一个失丧的人，你需要一位救主。律法的目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。你知道，你没有遵守律法，你只要查看你自己的心，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事实了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的经文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在这一章的其余部分，以及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开头一部分，保罗要向我们说明， 我们因为信靠基督所得到的好处，是我们在律法之下绝对得不到的。律法绝不可能把神的儿子的本性赐给一个信徒。基督能够这样做，唯有信基督才能够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说明，只有因信基督耶稣才能够使我们成为神合法的儿子。我特别要强调合法这个字眼，因为神所有的儿子都是合法的儿子。你只要信基督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子，并不是说信心要加上什么才等于救恩，而是信心不加上什么就可以使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子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别的能够使你成为神的儿子，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信基督耶稣。在旧约时代，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绝不是神的儿子，而只是神的仆人。神称呼以色列民为我的儿子，但是在这民中的个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儿子，他总是称为耶和华的仆人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摩西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啊，可是神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提到他的时候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那就是摩西墓碑上的碑文。此外，虽然大卫是一个顺从神和神心意的人，神却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三十八节称他为我的仆人大卫。我的朋友，就算你遵行了律法，这事实上你做不到，你的义还是远比不上神的义。你知道，儿子的名分所需要的就是神的义。新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的话。我们单单只要信靠他，就会有权柄赐给我们，来称为神的儿子。有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，他是非常敬虔的人，他十分谨慎地遵行律法，但是他不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向他说，你必须重生，唯有信基督，因信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，才能够使你成为神的儿子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七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这节经文不是指着水的洗礼而说的，水的洗礼是仪式的洗礼，我觉得这是为了每个信徒而有的，而且我相信敬礼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式，因为敬礼比较真正的像洗礼，也就是说像圣灵的洗礼。圣灵的洗礼是把你放在圣徒的身体中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喻一位圣灵。这表示我们都合而为一了，我们都真正的变成了基督的身体，这也就是教会。因为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，神在基督里看你们，他因此看你们是完全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的经文， 但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在基督里没有种族的界限。凡是在基督里的，就是我的兄弟。我并不在乎他的肤色，或是黄色，或是白色，或是黑色。我所重视的，乃是他心里的颜色。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才能够成为一体。感谢神，我收到每一种人写来的信，我称他们为弟兄，他们称我为弟兄，因为我们确实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，我们要在永世里结合在一起。保罗在这里又说，不分自主的或是为奴的，唯一能够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，当然就是基督了。这里又说，也不分男的或者是女的，基督所主张的男女平等是谁也达不到的，他能够使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体，这是多么的奇妙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9节，也是这一章的末后一节的经文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那是因为一个事实，就是亚伯拉罕是因信得救的，我们也都是因信得救的。亚伯拉罕带着一头小牲口去献祭，那是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，这是至高无上的献祭。在我们的时代，主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，我们可以回顾历史，并且说在1900多年以前，神的儿子降世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能有生命，因此我信靠他。不久以前，我有一次向一群很好的犹太教友演讲，我开头的时候说，我常常有特权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演讲，他们听了全都笑了。然后我再加上一句说，因为我也是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有人就不笑了，他们的脸上有了一个问号。事实上，如果我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你是在基督耶稣里，那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照着应许来说，我们都是继承产业的人，这是多么的奇妙啊。好，今天我已经把加拉太书第三章讲完了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，我就要继续的讲加拉太书第四章，那是另外的一个段落。那么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来把讲过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29节再详细的读过一遍，让上帝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。圣经上说，如果我们反复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应该常常背记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。好，现在就让我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。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本不在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的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的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。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接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经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我们本来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而且被律法定了死刑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律法，律法也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它只能够显明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在你面前都是罪人，而且被定了死罪，因为罪的工价呢是死。我们感谢主耶稣，我们因着信靠你，你替我们死了，我们可以出死入生，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 我们满心的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